今日川普出重手，再对中国加征关税到125%。美国财长爆川普底牌75，要联手送习近平上绝路。与此同时，美国最怕台湾出一件事，12国迅速赶去印太坐镇8个月。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4月10日，欢迎收看北美快报，我是魏玲。在一则健康资讯之后，我们会有详细的新闻报道。现在越来越多的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下她怎么
说。我觉得我人累了，我听闻你们一个产品好啊，喺真食过好啊，咁我咪喺攰，因为我有糖尿
啊。安娜患糖尿病接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系用咗三高代谢补之后，佢觉得有明显嘅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3次，而家1次啦，肠胃好翻。前咧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
哦，
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咧，都系有好多帮助嘅。
唔止系安娜，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 Katrina 都分享咗佢嘅转变。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代谢，我谂我差唔多食咗9个月。有8、9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2、3点醒咗就瞓唔着咯。
三高代谢补成全古老嘅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嘅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影片下低嘅置顶留言。就在全球都争先恐后地想同川普谈判，希望能够减轻关税的同时，中共反而在今日4月9日再次升高了对美国的关税，达到84%，而川普亦都再次出手。美国财政部长透露了川普的底牌，外界担心台湾局势会因此而升高。与此同时，美日首次披露疑似攻击中共军舰的军旗推演，英国航空母舰打击群亦都赶去印太。目前好多国家都希望同川普能够谈判来解决关税问题。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说，目前美台正在交换信息，美方希望台湾再提供进一步的资料，政府亦都准备好，正在陆续提供之中。而美国财长点名台湾已经被列入未来谈判的名单之中。不过刚刚讲完没多久，情况就有了变化。川普今日唔单止宣布暂停对75个国家嘅关税推迟90日，只系收10%嘅关税，因为呢啲国家冇对美国进行报复，反而对中共加征125%嘅关税。川普嘅说话一出，道指立即反弹大涨。有人话川普系一言丧邦，一言兴邦，意思系话川普一句说话，中共就直接被打残；再讲一句说话，全球就复活过嚟啦。川普嘅意图已经好明显，就是联合全世界打击中共，而外界认为台湾可以帮到美国好多。台湾外交部日前发表书面报告，台湾将会持续同民主伙伴合作，建立飞鸿供应链，对抗北京主导的红色供应链同低价倾销的冲击。台湾外交部指出，在扩大投资美国的方面，台积电的投资被列为白宫重要的政绩。而台湾除了会协助台湾企业了解美国投资环境，亦都会对台美产业贸易结构进行互补。台湾是美国重建制造业和巩固高科技领域地位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伙伴。外界认为台湾有很多地方可以取代中国的供应链。长期以来，由于中共对国际施压，所以台湾建立起自己的供应链系统，而这个机制已经很成熟。另外，台湾的高科技晶片亦都是其他国家没办法取代的，这样亦都显示出台湾的重要性。报告中仲分析，美国和中共关税战急剧升高，经贸冲突呈现以战止战的情况，研究判定北京不会轻易妥协退让。 惠森特今日9号早上在华盛顿举行的银行业会议上透露出美国的底牌，说川普可以和美国盟友达成贸易协议，随后将注意力转移透过孤立北京来解决中国问题。他警告其他国家不要和中共合作，不是就会自取灭亡。这样令到外界担心，如果美中硬脱欧，中共会不会借此升高对台湾的骚扰，也都增加中共入侵台湾的风险。4月9号台湾国安局也都指出，中共在内部经济社会形势严峻不振的情况之下，国防预算仍然达到17,800亿元人民币，这样也都凸显出中共穷兵黩武的本质。日前日本产经新闻披露了美日利刃2024联合演习中不为外界所知的一部分，美日首次以爆发台海冲突为背景展开兵棋推演，其中演习训练了美日对中共军舰发动反舰导弹攻击，美国军队要求通过对台湾海峡的中共舰艇发动攻击，日方出动航空自卫队战斗机发射空对舰导弹袭击了中共军队的运输船。另外美国还批准向日本提供400枚战斧巡航导弹，同时为日本研制的高超音速导弹提供测试场。美国这个举动都将大幅加强日本的进攻能力。而日本航空自卫队在4月4号还宣布，日本接装了首批3架的美国制造的 F-35A 隐形战斗机，而目前日本已经订购了147架 F-35 战斗机，包括105架 F-35A 和42架 F-35B。 与此同时，在4月8号日本防卫省公布，美军将在冲绳加守纳基地无限期部署数架大型的海神无人侦察机，而美军陆战队反舰导弹系统亦都将延长在菲律宾的驻扎时间。更加值得关注的是，英国国防部在8号宣布，威尔斯航空母舰打击群将会在4月22号带领多国联合部队进入到亚太地区，展开为期8个月的名为高危行动的部署。这次行动将会有近4000名英国军事人员投入，会测试北约高层海上打击能力。舰队随后穿越印度洋，和美国、印度、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伙伴进行演习和港口访问，还会和澳洲、挪威、日本等12个盟友联合训练，目的是加强欧洲和印太地区的安全。外界认为这次12个联合军事行动形成一个跨区域的战略联盟，对台海来讲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如果台海局势升温，中共可能面临的不单只是一个国家的压力，而是多国协同的应对措施。这种联盟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主要是提醒中国在台海采取行动的时候需要考虑更广泛的国际后果。而现在美国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台湾内部自己乱起来，中共一直在度加紧培训间谍从各个方面渗透台湾。近期民进党北市党部收到3批一共153人的入党申请，不过发现有大量申请人是有黑道背景的人，一些人有欺诈、毒品，甚至都还有是重刑犯，令党部相当惊讶。黑道的人入党恐怕会让民进党陷入黑道疑云。外界认为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中共转移目标的方法很多，台湾人要警惕，不应该松懈大罢免运动，应该打铁趁热，穷追猛打，将不合格的立法院议员拉落马，让渗透台湾的中共间谍看到在台湾无缝可转。中共在4月9日晚间发出公告，宣布将对美国所有入口商品的关税上调到 84%， 同时将12家美国公司列入出口管制管控的名单。而川普出招更狠，直接将对中国的关税提高到 125%， 并且正在考虑让所有中国上市公司从美国股市退市。川普在今日9号将对华关税再提高到 125%。 川普说，中共对国际市场的欠缺尊重，希望未来的某一日，中共会认识到剥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日子没办法再继续下去。而鉴于75个国家对美国的尊重， 并没有使用任何报复措施。美国就此将所有对等关税搁置90日，只是收10%的关税，只是将中共排除在外。一经宣布，美国股市以及全球股市都在暴涨，纳斯达克100指数上升超过10%，创2008年10月以来的最大升幅。外界观察，目前的形势已经演变成美中双方经济实质性脱钩，川普的牌已经放了出来，演变成川普组建全球抗中联盟，最大限度孤立中共，先解决了反抗的。今日在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提升到84%之后，中共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仲宣布，在世贸组织起诉美国最新加征关税的措施。除此之外，在今日4月9日，中共文旅部发表报告，由于中美经贸关系恶化以及美国国内安全形势，提示中国游客充分评估去美国旅游的风险，谨慎前往。中共教育部亦都提醒留学生，近期选择去美国留学的时候，要做好安全风险评估。而与此同时，中共就向全国推行了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的政策，目的是激发境外旅客入境旅游的消费活力，透露出中共极想要拉动内需。有网友说，中共大有主动同美国脱欧之势，美国咁危险，中共应该将红二代都叫返嚟，唔好喺呢度虚张声势，不由我哋呢啲平民百姓，你哋党内喺美国有资产嘅先至应该腾腾震啦。今日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话，中国实际上唔想前嚟谈判，我认为呢个好遗憾，因为佢哋系国际贸易体系中最差嘅违反者，呢种做法系中国嘅损失。贝森特亦都警告北京，不要将贬值人民币作为应付关税的手段。如果中共开始将货币贬值，就好像同对世界其他地区收税，那所有人就会拉高关税来应付贬值。所以我敦促他们不要这样做，应该要坐上谈判台。贝森特补充说，美方不排除在美国证券市场中将中国股票下市的可能性，目前一切都在川普的考虑之中。在昨日8日，南韩政府确定将会在6月3日举行提前总统大选。不过，被视为热门选举人之一的李在明就在今日9日宣布辞去最大的在野党亲中的共同民主党党魁一职，并表示将会投入新的任务。而川普已经同亲美的现任执政党讨论美韩合作。根据韩联社报道，李在明今日出席国会的共同民主党最高委员会会议的时候表示，他对卸下职务并不遗憾，亦都没有解脱感，而是准备展开新的一页的任务。这个说话被外界解读为他即将宣布参选总统，而随着李在明的辞职，共同民主党将进入代理体制，由党籍议员朴赞大暂代党务。外界都在观察南韩跟着下来由哪个掌舵，是亲美抑或是亲中派。不过近日美国最大的军用船只制造商亨廷顿英格斯工业公司已经和南韩现代重工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协议。专家认为这个举动对美军应付中共的海军力量具有关键意义。根据 CNN 报道，这个协议7日在马里兰州签署，双方进行了一项国际建设合作，并签署了几份的谅解备忘录。现代重工表示，两家造船公司共同建造的神盾飞船将会成为美韩海军的重要骨干。神盾舰能够有效地防御来自中国和北韩等国的导弹威胁。南韩现代重工位于蔚山的造船厂是全球最大的造船设施之一，每年生产全球大约10%的船只。它能够每年建造5艘或者更多的宙斯盾驱逐舰，这个数量远超过美国造船厂的产能，有助于美国迅速扩充海军舰队来应付中共和北韩的挑战。在全球都在靠拢美国的时候，彭博社的消息说，美国财长贝森特透露，日本、韩国、台湾可能会大量购买美国的阿拉斯加能源。川普说，和南韩代理总统讨论了他们巨大的不可以持续的盈余、关税、造船、大规模购买美国液化天然气，以及在阿拉斯加加管道建设，以及我们向南韩提供的 大規模軍事保護費等等的議題。他們在我第一任期的時候就開始支付軍事費用，達到數十億美元。美韓兩國有達成良好協議的可能性，他們的頂級團隊正在前往美國的飛機上。而在川普要求各国表明立场的同时，南韩的亲中政党是否还有市场，就要看南韩人在六月的总统大选中怎样选择。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星期二作出裁决，支持川普政府大规模解雇数万名试用期的联邦雇员的行动。法院批准了川普政府的紧急请求，暂缓执行下级法院之前阻止这些解雇的命令，理由主要是提出控告的九个非营利组织连提出控告的资格都没有。根据霍士新闻报道，川普总统上任之后，大约有16000名试用期的联邦雇员遭到解雇，这个引起民主党主导的州政府和前雇员提出了多宗的诉讼。代表川普政府的律师主张，下级法院下令恢复试用期雇员的职位是超越了他的司法权限。在上个月，巴尔的摩的联邦地方法院首席法官布雷达下令要求川普政府恢复多个机构被解雇的试用期员工。近期法院又扩大了禁制令的范围，禁止政府未来再进行大规模的解雇试用期员工，除非符合联邦法律规定的解雇程序，包括提供受影响员工60日的预告期。代表原告包括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的律师团向最高法院提出，川普政府对试用期的员工裁减已经对关键联邦的机构造成深远的伤害，削弱了机构执行关键职能的能力。不过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认为，下级法院的禁制令完全基于这件案件的九个非营利组织原告的陈述，而这些陈述目前不足以支持这些组织的提出控告的资格。这件案件只有两位自由派大法官索托马约尔和杰克森倾向驳回川普政府的申请。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川普对中加征关税到 125%， 习近平会不会跟进，抑或会软下来呢？认为中共会无论如何跟进加码的朋友请在留言区打个1，认为不会的朋友打个2。我们再来看一看最终有多少人会估中。另外各位观众，请你不要忘记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